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读者来信，江泽民死前谈条件，心虚怕被清算；葛振华和李民遭呼兰监狱折磨离世，戴启红生命垂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东北的读者万明在来信中说，11月30号中共公布江泽民死讯后，我所接触的市民在当天和第二天都表现出对江泽民的厌恶，对江泽民的死都拍手称快，有的说他祸国殃民没干好事，有的说江蛤蟆早该死了，有的说江泽民耍威风打压法轮功是大错特错，如今骗子遍地，最稀缺的就是真善人，江泽民把中国的道德打没了，人人都受害。以下摘录在11月中旬，也就是江泽民之死公开前，部分民众的谈话内容，他们分别是政府工作人员、新华社分社部门负责人家属。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中国的一个大官死了，就是江泽民。江派正在与当局谈条件，包括丧事规格，还要求造水晶棺材。现在全世界有四个水晶棺，斯大林、列宁、胡志明、毛泽东，怎么会为了他再添一个？被宪政权拒绝后，双方可能各退了一步，江派同意火化，宪政权被迫同意丧事高规格办理，他活着不干好事，死了还想磨人。新华社分社部门负责人家属表示，江泽民死了，江泽民死之前跟当局谈条件呢，江泽民自己知道国际名声不好，有很多控告案子，法轮功在控告他，异议人士也在控告，他最怕法轮功翻案，死后一旦国际社会和国内给其定了罪名，他要求宪政权给予赦免，据说还有其他很多条件。这人破裤子缠腿，当初打压法轮功时好像挺有能耐，结果坏事干多了心虚，怕被清算。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曾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的两位法轮功学员葛振华和李民含冤离世。目前被非法判刑五年的法轮功学员戴启红在呼兰监狱中被酷刑迫害，胆囊被打粉碎，目前生命危急。呼兰监狱原是一所高戒备等级监狱，但后来已经成了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已经有17位法轮功学员被呼兰监狱迫害致死。2016年6月，哈尔滨阿城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葛振华，为了让百姓能够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散发真相资料，因而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呼兰监狱迫害，最后被迫害至脑出血，于今年10月22号含冤离世。呼兰监狱通知家属时，葛振华已在哈尔滨一大二院重症监护室，监狱让家属出钱，一天需10000多。葛振华家庭困难，拿不出医疗费用，监狱就让家属签字，放弃了治疗。呼兰监狱草菅人命，一个好端端的生命就这样在呼兰监狱被虐杀，具体迫害情况仍待查。2005年7月20号，哈尔滨市通河县法轮功学员李民因制作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哈尔滨市方正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2006年4月13号，李民被截入呼兰监狱集训中心迫害。2013年3月12号上午，李民被通河县国保大队张世国、张大宝和第三派出所所长刘培敏绑架，并遭到刘培敏的严重毒打、上大挂等酷刑。 后来，李民被非法判刑五年半，又被劫持进呼兰监狱第十监区继续迫害。李民在狱中生活非常艰难，多次遭毒打等酷刑，直到2018年9月11号，李民才结束冤狱，但身体已遭到了严重的摧残。长期的迫害导致李民在2021年10月开始出现肺结核的病业状态，最终于今年7月6号含冤离世。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戴启红2019年被牡丹江公安局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五年后劫持到呼兰监狱进行迫害。由于戴启红在狱中坚持练功，现在被打得胆囊粉碎，生命垂危。戴启红原是牡丹江监狱警察一监区中队长，为人耿直谦和，乐于助人，工作技术过硬，是单位企业生产技术骨干。在单位，从领导到同事都一致认为戴启红为人善良。戴启红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传播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判刑，失去工作，妻子在迫害的压力下也因此与他离婚，好好的一家人就这样被中共的迫害拆散了。自2020年疫情以来，呼兰监狱新上任的监狱长魏玉川、改造狱长邓小庚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实行严管迫害，戴启红遭受暴打、关小号、野蛮灌食、各种铐刑、吊刑、坐小板凳、长期不让睡觉、电击等多种酷刑，被折磨得全身多处受伤，骨瘦如柴，脸和嘴被电击得变形了，发生溃烂，人严重脱相。戴启红原本结实雄壮的身材日渐消瘦，在酷刑中胆囊被打粉碎，生命危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阿根廷举办2022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英国著名学府大学生体验法轮功，新西兰召开研讨会，各界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0号阿根廷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参加这次法会的学员有来自阿根廷很偏远的地方，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前来参加法会，所以他们很珍惜这个机会。当听到如此真实的修炼经验，所有在场的学员都非常感动，大家比学比修，受益不少。今年69岁的帕斯夸尔·米拉堡出生在阿根廷北部的卡塔马卡省，他于2003年开始修炼大法，至今约20年了。他分享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修炼前，帕斯夸尔突然有一念，他要改变他的人生。有一个人突然给了他电话号码，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那天夜里，帕斯夸尔就扔掉了其他门派的书，第二天他去见了那个人，那人给他介绍了法轮大法，他们一起观看了师父的九天讲法录像，还一起练功，一起读转法轮。之后帕斯夸尔就开始了大法修炼，而那人消失了。有一天，帕斯夸尔看到以前他曾膜拜的圣人都来围着他，他们都很高大，高大如山，但是那一刻帕斯夸尔拒绝了他们，他们一下子变得非常渺小。自此以后，帕斯夸尔就坚定地修炼法轮大法。 宝拉·维泽罗是一位心理学家，因为职业的关系，他的病人经常谈起他们经历的苦难。宝拉用自己理解到的大法的法理去跟那些病人交流，法轮大法的道理立刻就能让他们了解到造成他们痛苦的原因，让他们了解到他们应该怎么做一个好人。宝拉分享了几个例子。有一位男士有莫名的恐惧，因为他梦中所见的后来很多都成了现实。有一次，这位男士谈到了他的一个梦，他梦到色彩非常多姿，像山一样的水，然后他看到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东方的演出，演员穿着蓝色和黄色的服装，演出非常的出色。但是他看到他们背后的故事，有些黑色的人在殴打这些跳舞的人。在他梦的最后，那本奇书里讲了很多的事情。宝拉问病人那本书的颜色，他说是蓝色的。宝拉告诉病人，你一定要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你梦到的应该是神韵演出，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转法轮》书里可以解答你的问题。那个病人很惊讶，他非常感谢宝拉告诉他这些。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3号星期天，来自英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集在首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参加每月一次的集体练功。期间有不少在读的大学生对功法感兴趣，纷纷要求学练法轮功。曼尼是女王大学的学生，他和他的朋友站在小广场旁边，静静地看了很久。他被这些祥和的练功人群深深地吸引。曼尼问学员，我到哪儿可以学功，需要多少学费？学员递给他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并告诉他学练法轮功是免费的，而且现在就可以教他学。曼尼听到后非常高兴，脱掉皮夹克就加入到人群中，跟着学员学练了起来，而且一直坚持把动功全部练完。曼尼表示，这功太好了，让他很快入境，思想也纯净了，整个人都在一个能量场中，练功音乐也非常美妙。来自德国的学生迪娜看到法轮功功法的传单时，马上用手机上网查询法轮功网站。他看到了包括德语在内有其他40多种语言的翻译书籍，为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而感到惊奇。迪娜对学员说，看着这么多学员在一起练功十分羡慕，询问是否可以立即学功。学员为他找教功的学员教他，一会儿他就学会了。他说，在和大家随着音乐一起练功时，感觉能量很大，身体也很舒服。他感恩能学到这么好的功法和真善人理念。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号，一场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题研讨会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召开，多位主讲人在研讨会上发言，共同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该研讨会由奥克兰大学法律专业副教授特蕾莎·邓沃博士主持，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马修·罗伯逊博士生和前新西兰惠灵顿市市议员托尼·布朗特出席发言。在会议上，他们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行径，敦促新西兰政府立法禁止新西兰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人士的迫害。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会议中阐述道，2006年，一位叫安妮的中国女士，她在华盛顿地区揭露了她的前夫，一位沈阳医院的脑外科医生，参与了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的罪恶。麦塔斯对此感到震惊不已。麦塔斯还谈到，为此，他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收集证据和调查，所有的证据都证实这是一起真实事件。 而且受害者数量巨大，仅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就超过百万。中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直接参与和实施活摘人体器官犯罪的政府机构。在研讨会上，前新西兰惠灵顿市市议员托尼·布朗特说，当他读完由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以及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三人共同撰写的长达680页的报告后，震撼不已。这份报告揭露中共每年活摘器官的数量在6万到10万之间。布朗特写信告诫卫生局，怀塔马塔地区卫生局不应该把自己陷入道德泥潭中。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涉及到医疗系统的多个领域。马修·罗伯逊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也是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中国项目研究员。罗伯逊今年11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当医生成为刽子手：来自中国的证据》。他在这篇论文中阐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器官移植的供体通常为自愿捐献者，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已知的利用国家机构进行系统性贩卖囚犯器官的国家，每年器官移植手术高达上万起。他还在论文中阐述了中国相关机构进行数据造假。罗伯逊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很多医生都成为了刽子手，这不仅违反了移植理论的基础，即器官捐献者在捐献时必须已经死亡的死亡捐赠者原则。让人更加毛骨悚然的是，中国在以高度成熟的国家机器进行非法器官掠夺贩卖。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6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送真相台历的体会》，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9日。我们地区的疫情刚结束不久，同修们就陆陆续续地在给当地民众送明年的真相台历了。昨天小组集体学完法之后，大家切磋了关于今年送台历的一些事情。有个别的同修反映说，今年的台历没有往年好送，尤其那些沿街的商铺，有些店主不像往年那样积极地收下台历，不知道为什么。通过切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我们不应该承认这个假象，因为我们的明慧台历外观设计精美，真相资料内容丰富齐全，是用来救人的最好最珍贵的真相资料。所以大家悟道，我们应该主动发正念，清理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不正的行为和邪恶因素，破除常人大脑中邪党灌输的一切怕的因素和观念。由于昨天那个不好送的信息在自己的大脑中有了印象，所以今天上午我出去发台历时，首先遇到的是一位老年夫妇。当我与他们俩偶遇唠家常时，夫妇俩都很高兴。再从生活谈到疫情，再谈到健康时，也依然是有说有笑。然而，当我说送给他们俩一个明年的新台历时，那个妻子就说，我们不要台历，我们需要挂起来的，那样不占地方。我说，我们这台历很精美，是吉祥宝宝。我边说边拿出来给他们俩看。 当那男的看到台历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他把脸一沉，不高兴地对我说，你还在发这个，不要做这个事。我说，这有什么不好，吉祥宝宝多吉祥啊。他说，你拿退休工资没有？我说，我还真没有拿退休金呢。他一下就小声了些，但还是强硬地对我说，你不要做这事。他妻子说，你快走吧，我们不要这个。那男的说，我们单位几个都是因为练法轮功这事儿被劳教被判刑，他们回来之后到现在还没有领到退休养老金。我说，他们练法轮功都是在做好人，被判了刑和被劳教了都是在遭迫害。我接着问他说，你是哪个单位的？他说，哪个单位的就不给说了。然后他突然激动地对我说，国家不让练就不要练了，也不要去发这个东西了。我说，台地又不会说话，又不打人不骂人，你怕什么？你不要就算了，你不用那么激动。在他看来，我们可能没有共同语言了，然后就催他的妻子快步与我分开了。我想，这精美的台历是用来救世人的，应该否定发不出去这个观念。你救世历想给我来个下马威，我可不能上当啊。然后我边走边发正念，直接到附近的一个公园里去，看看有没有有缘人可送。一会儿就到了公园，一看，这个公园上午人很少，只看到一个大爷独自一人坐在那儿抽烟，我就过去对他说，大爷您好。他也很礼貌地对我说，好好好。我接着说，大爷你有多大岁数了？他说，我81岁了。我说，我想送给你一本明年的吉祥宝宝新台历，很精美的，你要不要？我边说边从手提袋里往出拿。他很高兴地说，要嘛要嘛。他一下子就从我的手里拿到他的手里，马上想拆开外面那个透明的塑料袋，但是找不到封口，我就帮他取出来放在他手上，然后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就看。我又担心他回装的时候找不到塑料袋口，我说，我先帮你装好，回去慢慢看。他说，不用装，我现在就要看。他边看边对我说，谢谢你们，这么好的东西我很喜欢看的，就是找不到。我看他真是个有缘人，就告诉他，法轮功是修佛修道修神的，是佛法修炼，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是共产邪党自编自演的世纪大骗局，专门用来毒害你们这些不知道真相的民众的，叫他千万不要去轻信那些骗人的谎言，一定要守住善念。他说，我知道法轮功的真相，我知道共产党是什么货色，我也知道。我说，那好，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好好。最后再次对我说，谢谢你送给我这个台历，我很喜欢。接下来我看到离这位大爷2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爷坐在池塘边，静坐在那里看池塘里的水。我过去问候，就对他说，大爷你好，你一个人坐在这儿玩啊？我想送一个明年的吉祥宝宝台历，你要不要啊？他比第一个大爷更热情，马上对我说，我要我要。等我送到他手里时，他也是迫不及待地马上拆开就看，并同时对我说了几个谢谢。我还是给他简单地说了一下真相。他说，他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也是连说几个谢谢。因为公园人极少，我又回到了正街上。当走到一个公交车站的站台时，遇到一位50多岁的妇女，带着一个约5岁左右的女孩在等公交车。我上前对她说，妹妹，你在等车吗？她说，是。我说，妹妹，我想送给你一个明年的吉祥宝宝新台历，你要吗？他马上对我热情地说，要嘛要嘛，谢谢大姐。他接着自言自语，也是对我说， 这几年天灾人祸这么多，瘟疫一直不散，我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我相信法轮功是好的。我接着问他，你知道法轮功的真相，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呢？他说，只知道法轮功是好的，都是一群大好人，不知道什么叫三退保平安。接着我就给他讲了什么是三退，他听明白以后，很高兴地同意做三退。我看他还要坐公交车，就想让他把那个台历装在他的随身包里。他说不用，他一点也不怕，直接用我事先装的那个透明的塑料袋提着。我从内心感到世人的正念有多强，世人真的是在觉醒啊。我又走了两条街，看到一个女清洁工，我上前问候她的工作的辛苦，然后也是对她说，我想送给她一份精美的礼物，明年的新台历，问她要不要。她很高兴地对我说，要嘛，每年都能收到你们送的台历，我今年还没有啊。最后她也是连声说，谢谢大姐。最后在另一条街遇到一个有缘人，他刚去超市买了一桶洗衣液，我上前与他说话，并对他说，我想送给他一个明年的吉祥宝宝新台历，非常的精美，问他要不要。他一听马上说，要嘛，谢谢你大姐。他接着说，我还有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么好看的台历，要是再有一个就好了。我说，我包里还有一个，那你就给你朋友也送一个嘛。他一下喜上眉梢，笑逐颜开地对我说，那太谢谢你了呀大姐，要不然我只能把我这个给他了。平时我是面对面讲真相和送一些救人的真相资料及小册子，今天是今年第一次送台历。通过这次送台历的经历，我悟到只要我们走得正心正，我们的思想不被负的因素和假象左右，在救人的路上一定会很顺利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潜意识里也不能承认迫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2日。今年7月我弟发生了大规模的绑架事件，一直很沉稳的同修也被敲门骚扰了，与之交流时他不经意地说，这也是考验。我说他们不配考验。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被骚扰？是不是他在潜意识中承认了骚扰也是考验？是不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骚扰是考验这一念是旧势力强加于他的，不是他自己想的，是让他默认许可骚扰的存在，然后邪恶就有空子可钻了。修炼得有考验，那我考验考验你吧。我们再往纵深想一想，这一念哪里来的？骚扰是谁安排的？ 是旧势力安排的，是邪恶安排的，绝不是师父安排的。那么我们修的是什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抵制邪恶，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潜意识中把骚扰当作考验，没有主意识很强的否定干扰，可能是一些人反复被骚扰的原因之一。而在我看来，邪恶不配想到我，谁都不配考验我，更不配进我的家门。这一念要深到生命本源，要强到坚如磐石，要稳到纹丝不动。其实我在常人时就胆小怕事，被骚扰被迫害的场景时常有浮现，苦涩压抑等感受也常如影相随。但是每当头脑中出现他们要来你家了，用白晃晃的手铐铐你等假象时，我就不停地背诵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我不停地背诵，直到头脑中只有法了，没有迫害幻觉了为止。绝不能顺着随着潜意识的邪念想下去，要彻底排斥它，这是关键。与一同修交流，他曾经说过，我进到看守所，一看这乌七八糟的地方，就想这哪是大法弟子该待的地方啊，过几天家人就会给我弄出去。他真的很快出去了。在溯江后，当警察找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当时心里的石头一下落地了，警察终于来了，这个事就可以结束了，要不总惦记是个事儿。其实他在潜意识中早已经默认警察来找他。本地溯江的同修大都被关押看守所，他当时完全没有想自己会如何，他觉得警察都很可怜，他想不能让警察迫害我，那警察得遭多大业呀。结果警察几小时之后就放了他。我们看到，当他觉得看守所不是他待的地方，他就出去了。当他默许警察来找他，警察就来了。当他不允许警察造业，警察就不造业。也就是说，修炼人的所思所想，可能就是所欲所求。有个同修上北京正式法前，头脑中出来一念，工作太累了，去看守所清静一下吧，结果被迫害了。还有个同修在天安门打横幅喊大法好，并没有人抓他。这时他脑子里出来一念，都说警察抓人，怎么没人来抓我啊？结果警察就上来了。这些念头是哪里来的呢？出自何处？是我们自己想的吗？其实所有不正的念头，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有求、怀疑、恐惧，可能都是旧势力精心安排的，随着他想下去就是在中计。如果我们没有否定，其实就是认可旧势力的安排。如果主意识不清醒，主意识不强，顺着旧势力的安排走就危险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只是心不正才能招来这些邪的，心正谁都不敢来，真的能来，那众神都不允许。修炼中意识到的错误，我们可以主动去改正，无意识的偏颇可能就一直错下去，也正是旧势力能抓住把柄之处。所以无意中冒出的一个想法，随口说的一句话，我们都要主意识很强的用法去衡量，用法过滤一下，分清这是外来信息的干扰还是自己的主观思想。对于潜意识冒出的不正之念，最好的否定就是主意识很强的、坚定的、不停的背法，接替一切潜意识中的妄念。我们修的是主意识，所以要注意两点：一是主意识一定要清醒，能分清哪些是外来干扰，哪些是法中的正念；还有主意识一定要强，要主动坚定的排斥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 最好把《转法轮》中“主意是要强”这段法背诵下来，常常对照自己。一点拙见，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瞬间感悟》，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号。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讲，此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曾经的我认为一生很漫长，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盘算着如何一步步达到目标，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如何应对，感觉生活的繁杂无奈，想到人还终有一死，死后又会怎样，迷茫中的我看不到最终的结局，更看不到希望。修炼后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世上的人原本是高层生命来到这里，穿上了人的皮囊，在这个迷的大考场中经历了几十年的良知考核，善者回天国，恶者下地狱。幸遇大法的修炼者同化大法后回归自己的果位，得大圆满，就这么简单。由此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一日三餐变二餐，家具简单整洁，一床一单，按时起居，除了常人中必须的工作学习，就是静心做好三件事，处理问题也简单，人情之事当断则断，不纠缠，慈悲待人，不求回报，好坏任人评说，不为所动。修炼严肃亦简单，有师父保护，有大法指导，没有过不去的关。发现执着，立即去掉，不掩盖，不解释，不为执着找借口。做错了，马上认错，不维护人的面子。做事更简单，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得到灵感就去行动，不疑不惑。不瞻前顾后，从想到做，一条直线不绕弯，思想明晰，写文章简练，主题清晰，言简意赅，无拖泥带水的文字。一个简字，让人活得轻松自在，不思过去，不忧未来，只做好此刻。大的天象，我管不了，别人如何，我改变不了，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好。遇有缘人，跟其讲明真相，返本归真乃人生的唯一目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往正道上引导年轻一辈》，作者易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3日。很长时间以来就想写这篇文章，但每次坐下来想写的时候，不是写不下去，就是被一些事给冲了。我知道这是一种干扰，我告诉自己，今天一定把这篇文章写完，把悟道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修炼已经到了最后了，很多同修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都在努力地跟上正法的进程，但我看到有很精进的老同修却被自己未意识到的执着给困住，也在随着现代观念意识来对待亲人孩子，而不是用传统的观念引导孩子。我给他指出来，他还是意识不到，并说师父都说让我们做一个好人。我觉得他没有真正的理解师父的法理，做事走了极端。下面就如何引导年轻一辈人和各位同修切磋一下，目的是在修炼的路上能够少走弯路，能够更好的提高和升华。传统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中还有多少？很少很少。年轻人更是这样，就是有也是被邪党变异后的一点所谓的传统文化，而在人的脑子里更多的是变异了的现代文化。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人间的正道是要回归传统的。共产邪党在中国祸乱了这么多年，5000年的传统文化已被他们清洗掉了，真正传统的东西已离我们远去。所以即使是大法弟子，在现实面前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怎么样按照传统的观念去教育子女。举几个例子，有一位老同修到节日时请孩子们回来吃饭，他一个人在厨房忙着做饭，晚辈想过来帮忙他却不让，他自己一个人忙了大半天。他觉得修炼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要做个好人。而这一天修炼人应做好的3件事的时间却被他减缩了。有一位同修在过病业关时正念很强，根本不承认什么病业，孩子们想替他干活，他不用，一定要自己做，家人不理解他的做法。其实不承认干扰，你可以去做大法的事或别的什么，不一定非得和家人抢着去干活。还有的同修为照顾已结婚的儿子或女儿，起早贪黑的大包大揽，什么活都自己干，有的忙得不亦乐乎，有的无可奈何。还有的同修面对孩子在一些事情上的无理指责，不去正面制止这无理的行为，而是在孩子面前无原则的道歉，说自己错了。以上几个例子都存在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同修都忽略了晚辈们应该尊老敬老的义务，忽略了传统文化，丢掉了传统的理念，也和现在社会上大多数老年人一样，随和着现代的变异的思想意识，自己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传统的文化是要尊老爱幼的，你是老，他是小，他们不应该尊重你吗？我们修炼人遇事不动心，向内找，这是对的。但我觉得对于子女的不正确的言行，我们不应该有教育孩子的义务吗？在过病业关的同修，孩子们想为你做点什么，这是正常人的行为，你这不是剥夺他们的义务吗？是的，我们修炼不求这个，但是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我们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我们有义务要让孩子们知道 怎么样做才算是一个正常的人的样子，知道自己应负起的责任，更应该知道孝敬父母，懂得关心别人和感恩是人中的美德。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平时在言行上应该注意引领晚辈们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走向传统的路。在中国，现在的大多数老年人为了儿女们能安心工作，都在尽心地包揽了一切家务事情。现在人事压力大，工作忙，他们忙不过来时，我们也不能看着他们不管，但要有度，他们该做的不做，该负的责任不负，我觉得不也是一种罪吗？如果他们年轻一辈能少刷一刷手机，少上上网，有些事不也可以自己做吗？在这个世风日下的人世间，年轻人本来就变得很自我了。作为老年大法弟子，这样无条件的付出，时间一长，使他们越来越不知感恩，最后变得无情无义了。我们就没有责任吗？那么，我们这个无底线的好人，真是好人吗？我们是不是在这世风日下的今天，也在推波助流？我们不应该引领着孩子们走回传统之路吗？是的，我们是修炼人，人的事已经这样了，我们没有时间去正人间的事，那是法正人间以后的事，但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孝，什么是礼，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应该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说，不应该做，他们做不做，或能做到几分，我们不去执着这些就行了。个人见解，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给予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析不修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3日。第一，站在常人角度上看，传统文化中讲，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选自宋朝宁波的省心录。君子扬人之善，小人扬人之恶，选自唐朝吴京的贞观政要公平。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选自孔子的论语。不修口乃小人之举，为正人君子所不耻。第二，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个人理解不修口的主要原因，一是心不正，没把自己当成是练功人，不是真我发出的指令，是在人心、思想业力、后天观念、外来干扰的带动下所为，基点是站在人上， 是为我为私的。二，是向外看，不向内找，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执着别人的执着，是走魔道。没把看到的反过来看自己，是不是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否则为什么叫我看到？根本上是没把它当成好事，当成提高的好机会。三，是眼见为实，把假象当真了，没做到不动心，被它带动了。当今的世人很多都是天上的神下士，冒着天胆下来寻法的，很多来源层次都是很高的，是师父的亲人，是师父要救度的众生。要看生命的本质，别被表面的假象迷惑，别被人心带动。四，是负面思维，是恶。这里可能有一，妒忌心，不服气，看不起别人，心里不平衡。二，怨恨心，生气、怨恨，发泄对别人不满。三，显示心，欢喜心，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标新立异，传小道消息，不注意安全等。四，争斗心，我对你错，我强你弱，正视自己，以及名利心等等各种各样为我为私的人心。不修口是在这些私心的带动下，有意无意的伤害别人，是在造业，在做损德不利己的事。五，是制造间隔，出发点和目的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自我和人情。发出的念不是整体配合多救人的善念，而是固执自私自我的恶念。第三，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一，站在师父正法的基点上看，不修口是站在大法的对立面上，对师父正法起的都是干扰和破坏作用，做的都是魔高兴的事。二，站在维护大法、正视大法的基点上看。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视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不修口就是没把同修和自己看成是一个整体，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没有做到协调一致，对整体起的都是间隔作用，起的都是负面作用，在削弱整体的力量。三，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不修口是没把同修和所有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都看成是正法要救度的对象。说什么做什么，就看对正实法、对救人是否有利，根本上是在给众生得救设障碍，干扰阻碍众生得救。师父在《猛鹤》这篇经文中教导我们，管好你的嘴。在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愿我们都能向内找，努力做到，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以上为个人现阶段所悟，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还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